这周周三，应该是上一周，因为如果从星期天开始算的话，应该是上一周。上一周的周三到周六，使者协会邀请我们去参加那个拆船大会，在休斯顿举办的拆船大会。然后在这个大会当中，有很多的得着，也有很多的感动，有很多的感想。觉得以前拆船，以前在费城的时候，拆船大会就是在门口。他经常在费城举办或巴尔的摩举办，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去参加过，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拆船大会，然后有特别的一个感，有很多的感受了。然后一个感受就是说，原来才知道这个拆船大会可能是我们北美华人这个水平最高的一个大会，所以也是特别鼓励大家，如果以后有这样的机会的话，都鼓励我们的众弟兄姐妹都去参加。但是里面有很多好的信息，也有很多好的见证，特别的感谢主。我们在星期五，星期三的早上5点半，我们打 Uber，然后去机场，然后这个 Uber 司机的话，路上聊起来，然后这个 Uber 司机原来他爸爸是一个牧师，他问我们去哪里，我是说去休斯顿。他说："你去干嘛？"我去参加一个 Christian conference。然后他说："你是牧师？"我说："是。"他告诉我说他爸爸也是牧师。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还去不去教堂？"他说："不去。"我说："你为什么不去教堂？"然后我们就开始聊起来。然后聊的过程当中，让我，他有很多很好的见解，让我很汗颜。然后我问他："为什么你为什么不去教堂？"他给我讲了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说，他说。教堂里面牧师的讲道，都是讲自己的意见，不讲真理，不讲圣经的真理，都是告诉你他觉得你应该怎么去做，但是都不讲圣经的真理，所以这个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让我能够更加的去能够来回到我这个讲道的哲学，就是说要传讲神的话语，让圣经自己来说话。啊，很多的时候的话，我们在讲到我在。我们在讲到的时候，很容易的话，我们很容易就是说有这样的诱惑，一段经文我们总结出来一些观点，然后去讲这些观点，但是很多的时候有可能就会有偏差，是讲的自己的看见，自己的得着。所以的话，再次提醒我，就是说让圣经自己去说话，让圣经自己去为他自己来讲道，在这有一个提醒。然后第二点，他提到为什么。不来教会，他就是教会的 leadership。他说，这教会的 leadership 经常会里面会有一些人，就是说，经常会，他是用他的话说，就叫 sinners。他叫什么叫 sinners？他是区分 sinner 和 sin 的区别。他说我们都是罪人，但是我们都会犯罪，但是呢 sinners 就是说每天都在犯这样的罪，然后老是在犯这样的罪，老是在得罪你，老是在个犯的你，但是他从来不会悔改。这是这样的一个原因，让他不来教会，这个也让我很 humble，让我就是觉得，就是说，作为教会的领袖，这个真的是身上的这个担子真的是很重，免得得罪弟兄姐妹，让他们不来教会。所以就是提醒我，我之前以为我自己已经很 humble 了，但是给他的谈话之后，我觉得还是要学习怎么样去谦卑。怎么样去谦卑啊？这是我在路上的一个感受。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撒迦利亚书的14章1到11节。撒迦利亚书的14章1到11节，我们在圣诞，在12月份，我们是庆祝圣诞，所以我们从基督的在降临之前，一直讲到基督的降临，然后最后再讲到基督的再来。撒迦利亚书的14章1到11节。那么这是就是预言，在旧约的撒迦利先知撒迦利亚，他预言基督的再来，基督的降临。那我们知道旧约的预言基督的降临的时候，他们在旧约的时候看到基督的降临，他是把基督的第一次的降临和第二次的降临，很多的时候都是看成一次的降临，看成的一个这个 whole package， 看成是一个整体，是一次的降临。所以在很多的时候，他们是不做这个区分的，但是我们现在活在新约的时代，我们看得更清楚，看得更仔细，更细节， 我们就区分了一次的降临和第二次的降临。所以撒迦利亚书的十四章的一到十一节，那么这一段的预言是预言基督的降临，但是它有些东西可以应用到基督的第一次降临，到基督的第二次降临。其实这中间是都是可以应用的，然后中间是有一个 connection。 为什么？因为在基督的第二次降临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成全了，对不对？所有的一切都完美了，所有的一切都完全了，都成全了。但是在基督的第一次降临的时候，所有的这一切都会发生，但都没有完全的被成全。所以我们在看到在基督的第一次降临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会发生，但是都是属灵的发生 spiritual 的，很多的大多数都是 spiritual 属灵的发生，但到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就完全的成全了。那比方说用一个例子来说，复活，对不对？基督的第一次降临的时候所带来圣灵的降临，对不对？基督的第一次降临的时候，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还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当我们认耶稣为主的时候，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做工，我们属灵的就重生了，对不对？属灵的就复活了，这叫第一次的复活。但是我们的肉体还没复活，只有到基督的第二次降临的时候，那个时候肉体才复活。所以在很多的时候都是这样。所以当我们今天看这撒迦利亚书这十四章的预言的时候，着重点是基督的第二次降临，但是的话它很多的属灵的都可以应用在我们现在，我们今天的活在这个第一次降临第二次降临中间，应在我们的身上。好，我们来读这段经文，是撒迦利亚书的十四章一到十一节。我邀请大家起立，我们用起音的方式一起来读。我要读单数节，请弟兄姐妹来读双数节。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飞散。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你们逃跑必如犹大往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的圣者同来。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到了晚上才有光明。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人必住在其中，不再有咒诅，耶路撒冷人必安然居住。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把这段经文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你借着你的先知把这段经文启示给我们。主啊，也我们在这里祈求，也求你真的是同一样的圣灵，同一位圣灵，主啊，来感动我们，来帮助我们，来明白你在这段经文当中要给我们的信心。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愿你在我们当中居首位掌王权。主啊，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大家请坐。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说这一段经文是个预言，预言基督的降临。所以在第一节提到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我们知道在圣经上耶和华的日子指的是什么？所以耶和华的日子指的是耶稣基督的第一次降临，也指耶稣基督的第二次降临。因为在旧约的时候，他们看第一次降临和第二次降临是一个整体，所以都叫耶和华的日子。那么在耶和华的日子里面，我们知道就是，这位圣子。圣父、圣灵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当中的圣子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间， 然后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背负我们的罪。所以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所以我们有一首歌叫做耶和华所定的日子，你们在其中要欢喜快乐。为什么要欢喜快乐？因为神为我们赎罪，对不对？因为耶稣基督背负我们的罪，他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么耶和华的日子在圣经上还指的是，就是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时候，再次来审判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要成就的时候，是指的是那一刻。那一刻的话也是耶和华的日子，所以我们在其中也要欢喜快乐。为什么？因为神的旨意完全的成就，对不对？神的旨意完全的成就，我们要面见我们的主，我们要面对面看到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在其中要欢喜快乐。所以这个救恩就完全的成就了。但是我们在这第一节看到，在耶和华的日子临近的之前会发生什么事情？在第一节第二节你会看到会有什么事情。他说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对不对？在你们中间飞散。这是指当时的耶路撒冷。你知道这撒迦利亚他是先知，他这个直接的对象就是耶路撒冷的那个百姓，对啊。说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飞散。然后我们看第二节，第二节说的，我必聚集万国来与你征战，与耶路撒冷来征战，然后城必被攻取，房屋必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致剪除。所以在耶和华的日子来临之前会发生什么？什么？啊，征战是吧？要有大灾难，大灾难。耶和华的日子发生之前会有逼迫，会有大灾难。那这段经文里面用的这些词语，比方说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这其实是以赛亚书13:16里面所用的词语。以赛亚书13:16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他们的婴孩必在他们的眼前摔碎，然后他们的房屋必被抢夺，他们的妻子必被玷污。所以以赛亚书13:16讲的是什么？这段经文讲的是巴比伦，对不对？讲的是巴比伦，所以有可能是讲的是巴比伦来攻陷耶路撒冷的时候，来攻城耶路撒冷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所发生的事情。所以这让我们回到，就是当巴比伦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在历史上巴比伦有两次围困耶路撒冷，可能更多，但最主要的有两次。第一次是在597年，那么巴比伦的军队，当时在犹大作王的是约亚金。巴比伦的军队就围困耶路撒冷，并且攻陷了耶路撒冷，然后把约亚金王和耶和华圣殿里的各样的宝贝，然后都掳到巴比伦去。这是公元前597年发生的事情。然后之后，巴比伦他们就在耶路撒冷立了一个傀儡王，这个傀儡王叫西底家。但是西底家呢，后来他看到这个形势，就是当巴比伦和那个埃及打仗的时候，有一段时期埃及好像占了上风，那西底家就叛变了巴比伦，就投向埃及，是吧？就投向埃及，所以他就叛变。那后来巴比伦王就很生气，所以在公元前587年的时候，巴比伦王再次围困耶路撒冷，然后这次是攻陷耶路撒冷。我们知道这是在犹太历史上，在以色列人历史上，犹大国灭亡的日子，他们攻陷了耶路撒冷，他们在圣殿里面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也不连续他们的少男处女老人白瘦，所以这是所以在圣殿里面杀了很多的人。所以撒迦利亚写撒迦利亚书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大概是公元前480多年，也就是当以色列人从被掳到巴比伦，再次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他们重建圣殿的时候，是这样的一段时期。撒迦利亚用这样的一个事情，让他们再次提醒他们，在耶和华的日子要发生的什么事情，有一个大灾难，要有逼迫，要有灾难。那么这也有可能指的是，这也可如果是你要把这句话当作预言来讲的话，这有可能指的是在公元前六十三年，罗马帝国的将军庞贝来攻陷耶路撒冷。当时马加比王朝在公元前大概200年到100年之间，以色列人他们起义，他们建立了马加比王朝。但是马加比王朝之后，就在他的这个后裔当中就分崩离析。然后就是有很多的分裂， 那其中有一个他的后裔，然后就邀请罗马的军队过来帮助他来夺回这个政权。所以庞贝就带着大军来到耶路撒冷，然后攻陷了耶路撒冷，然后最后他们就退到以色列，退到圣殿里面，叫圣殿山，叫摩利亚山，对不对？退到圣殿里面来抵抗。那庞贝就攻陷了圣殿，在圣殿里面杀了12000人，杀了以色列12000人。所以如果是讲预言的话，就可能是指的是这一段。那么这是在耶和华的日子来临之前要发生的事情。那在耶稣基督第一次再来之前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么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也会有这个大灾难，也会有大灾难，也会有逼迫，也会有大灾难。然后在第二节里面提到，你看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如果你看到这段经文的话，你会想到什么？这句经文，你看到这句经文，你会想到什么？我必聚集万国来与耶路撒冷征战。大家有没有人想到圣经上哪一卷书？启示录。我听到有人讲启示录，对，在启示录的两处都提到这些，都提到这个。在启示录的16章，在启示录的16章，我们知道在启示录里面记载了，就是说三位一体的魔鬼，对不对？三位，他模仿三位一体的神，有一个龙，然后又从海里出来的兽，又从地里出来的兽。然后在启示录的16章就讲到，就是这三个污秽的灵，就从这个龙和这个海里的兽和地上的兽的口中出来，他们到普天下的众王那里，然后召集普天下的众王，要在神全能者的大日，在耶和华的日子来聚集来征战。他聚集和谁征战？和神的百姓来征战，和耶路撒冷来征战。所以那三，在16章16节就提到，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说叫哈米基多顿。哈米基多顿，那哈米基多顿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词可能是这个希伯来的词可能是由两个词组成的，一个词叫哈尔，这个话是山的意思。那么后面这个叫米基多顿，米基多的这个词的话，现在不知道这个词根是从哪里来，但是有几种猜测。那么有一种猜测，这个 gido 它可能是从一个动词 gido 过来的。这个 gido 是什么意思呢？那这个动词的意思就是被刺穿的意思。所以你会在撒迦利亚书应该是11章，在讲到预言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说耶稣基督在那里被刺穿，然后在米基多的平原有那个悲嚎的声音。所以在这我们就看到，这个米基多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说，那里是被人被刺穿的地方。首先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被刺穿的地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哪里被刺穿？在十字架上，对不对？被刺穿，所以他为我们受苦。然后这个在映射到，在预言到说，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要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要过一样的日子。他受苦，我们要跟他一起受苦，因为我们是与主的联合。所以在你会看到，在那个耶和华的日子，最终耶和华第二次神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之前，会有这个大灾难，会有这个逼迫，是我们圣徒被刺穿的日子，被刺穿的时候。所以必须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但是我们如果再去看这段经文的话，你会发现，就是说这段经文当中为什么就是耶被万国来包围？为什么万国要与耶路撒冷征战？为什么在当中会有这些，比方说你的财物被抢掠，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会有这些悲惨的事情发生？那我们如果回到巴比伦的时候，巴比伦攻陷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里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直接的原因是以为他的百姓，神的百姓不听神的话语，是违背神，不顺服。我们是以色列为什么被巴比伦攻陷？所以他们是神的百姓，对不对？ 是神所拣选的，神给他们的使命是什么？他们是有军队的祭司，要做祭司的国度，对不对？什么叫祭司？是为别人代求的，对不对？是为别人代求的。所以神给他们的使命是，你们让万国，他们成为万国的祭司，要使万国能够与耶和华和好。所以这就是在哥林多后书五章提到的，我们每个基督徒的使命是什么？我们成为基督的使者，我们的使命是要使让人与神和好。但以色列人他们有这样的使命，但是他们没有去完成这样的使命，他们悖逆，而且他们看不起外邦人。所以神最后借着外邦人巴比伦亚述来管教以色列人。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这一个人我们自己的罪会被管教。所以圣经上不是也告诉我们说，审判先从哪里开始？从耶和华的家起手，对不对？所以审判先从耶和华的家开始，先从我们信的人开始。然后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大祭司的祷告里面所说的，因为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这个世界必恨他们。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世界要逼迫基督徒，要逼迫基督徒。但是我们在看到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这两个原因是会在一起的，是 mix 在一起的，是不是？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受苦，有些成分是以为我们自己的罪，是以为我们自己的罪，所以受神的管教。但也有的成分是以为这个世界就要逼迫我们，因为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这两个很多东西时候是 mix 在一起的。然后在第二节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在这里提到，就是城中有一半的被掳去，剩下的米仍然在城中，不致被捡出。那这里是讲什么？有一半的米被掳去，但是有一半会留下来，哎。那么这个就是我记得以前吴长老讲过，对不对？这就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很有名的一个概念，叫鱼米的概念。就鱼米，就是什么叫鱼米？就是剩下来的。那么这，所以我们在看到，就是说，当神管教他的百姓，耶和华的家，他的教会，他的百姓的时候，我们看到其中的有一半被掳去，然后有一半会留下来。但这是一个属灵的含义。那么这个属灵的含义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属灵的含义，之后我们回到在四福音书里面耶稣的教导。耶稣说什么？耶稣用一个麦子和稗子的比喻，对不对？对，有一个人去撒种，然后那个麦子长出来了，但是这个仆人就过来告诉主人说，啊，你看这里面有稗子也长出来了，我们要不要把稗子拔出来？那主人怎么说？主人说先不要，对不对？到收获的时候再把麦子和稗子区分开来。所以你会看到在教会里面，在当时的以色列当中，以及在旧约的新约的教会里面都是这样，中间有真正是神的百姓的，但是也有不是的，我们称为挂名的。所以当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在审判他的家的时候，这一部分要被区分开来。所以有一半被掳去，但是剩下的渔民是神的百姓，是神的百姓。我们看看这些剩下的人会怎么样。然后在第三节提到，就是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 这山就要从中间分开，一半往北，一半往南。然后你们剩下的这些渔民要从这个山谷当中逃跑，逃跑出去，一直到亚萨。就好像在犹大王乌西亚年间，人们逃避那个大地震一样。那在圣经上记载过这个大地震，在大地震在叫亚摩斯，记载的不多，就是在先知亚摩斯书里面记载的，提到这个大地震。但是在这里又重新提到这个乌西亚王年间这个大地震，好像那个地震是一个规模是比较大的，当时对以色列造成很多的伤害，所以他们当时有一批人能够从这个地震当中逃避出去，逃离出去。所以用了这么一个比喻来告诉，当耶和华的日子临近的时候，神的百姓审判要先临到神的家，那有一批人的话，有一批人的话在当中啊会死亡或者会怎么样，但是剩下的渔民会逃离出去。我们说这个属灵意义的啊，属灵意义的会逃离出去，就好像逃避那个大地震一样。所以这个是耶和华的拯救。在第三节提到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然后又提到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说好像从前征战一样？我们在回顾以色列历史上的时候，神有没有为以色列人征战？有很多，对不对？我上次去迦南查经，有一次我去迦南去查经，是神超带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就查到，就是说当大卫王刚刚立国的时候，那个非利士人来攻打以色列。因为大卫王刚刚立国，大卫王以前是逃到非利士那里去的，对不对？逃到非利士那里去的，现在这个人居然做了这个以色列的国王，所以非利士人就看着不舒服，然后就说我要来收拾你，所以他们纠集了军队来给这个大卫来征战。但是大卫就求告耶和华，那就神就为他征战，有两次神就击败了以非利士人。所以那次是神超带的查经，在迦南当中，我很有很深的印象。所以我也非常的感恩，就是说我们有这样的弟兄能够一直默默的能够在这个小组当中，就是有持守自己的呼召，能一直的好好的去读圣经，好好的去带领这个查经。我们真的需要这样的人，我们现在教会里面很多小组里面，我们缺乏这样能够有能教导的人。但是其实我们每一个，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在北美的硕士博士，我们其实有这个能力，我们真的有这个能力能够去教导。但是关键你真的是愿不愿意服下来好好的去做这个事情。如果你愿意服下来好好的去做这个事情的话，我相信我们每个小组都不会去再去学教导的。我相信你们不会再去邀请牧师或邀请长老然后去带查经的。所以有一天如果能够这样的话，我就很高兴，你知道吗？那现在的话，我真的是很多时候很愁啊。我看到很多个小组，比方说在西南那边那个小组，那很多的小组都是缺乏教导，没有教导的人。但是我们真的需要弟兄姐妹能够有这样沉下心来，愿意为神摆上，这是我的呼召，那我就愿意去做这个事情。其实我们真的是有这样的能力的，但是我们愿不愿意为神去摆上？啊，这是一个题外话啊。我们再回来，看到就是说，在以色列历史上，神经常为以色列人征战。那么在这个时候，在耶和华的日子，当圣城被围的时候，当神的百姓被围的时候，神出去与那些国征战。然后第四节我们看到，就是说这里面有一个给我们一个图画，就好像是耶和华一个很大的人，然后他站在那个耶路撒冷东面的橄榄山上，这个橄榄山在耶路撒冷的东面，在那个圣殿山的东面。那个李长老和罗姐去那耶路撒冷，我不知道有没有去橄榄山，去了啊，对，在那个圣殿山的东面。然后这个橄榄山其实很有意思，这个在以西结书里面记载的，在以西结书里面记载，就是当我们知道以西结记载的时候，就是说巴比伦攻陷耶路撒冷，对不对？ 攻陷耶路撒冷，然后把这个犹太人掳到巴比伦的那一段时间。所以那段时间以西结书有记载，当耶和华离开圣殿的时候，他是先离开圣殿，然后最后他是停留在橄榄山上，然后最后是从橄榄山离开以色列的，从橄榄山离开以色列的。然后我们如果再看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升天的地方在哪里升天？在橄榄山上。在使徒行传里面，当耶稣复活向使徒们显现之后，然后他们聚集在橄榄山上，耶稣在那里升天。使徒行传记载，然后他们从那座山下来，那座山叫橄榄山。所以我们会看到，可能这是一个属灵的含义，可能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不一定真的是在耶路撒冷的橄榄山上来的，这是个属灵的含义。但是我们看到在橄榄山上啊，橄榄山上就是跟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图画，就是一个好像神站在这个橄榄山上，然后橄榄山因着神站在橄榄山，橄榄山就分从中间分开，然后一块，然后一部分向北移，一部分向南移，所以中间就形成一个山谷，那以色列人就剩下的以色列人就可以从这山谷当中逃出来。那么这个图画很让我们很容易想起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当他们逃到红海边上的时候，看的是茫茫的大海，后面又有埃及的追兵，对不对？那怎么样了？所以神就让红海分开，对不对？他们就从这个红海当中走过去，从红海那个海底走过去，现在是从这个橄榄山这个山谷里面逃出去，所以这都代表着神的拯救。而且这个拯救是出乎我们意料的，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到的，从来没有办法想象到的。摩西带着以色列人逃到红海面前的时候，以色列人哪能想到他们会从红海里面走过去，对不对？那今天神的拯救也是这样，是我们没有办法所想象到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说的什么？神为我们预备的是什么？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心里也未曾想过的。所以当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成就这个救恩的时候，他的身体为我们掰开的时候，谁能想象到救恩是这样成就的？救恩是这样成就的。然后我们这些神的百姓是因此而得救的。所以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们从这山谷里面逃出去，逃到亚萨。那亚萨是这个地方的话是什么地方？我查了很多都没有查出来，那现在也没有，所以也没有一个，所以这个我也没办法给大家讲。但是后面提到就是说，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的圣者同来。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的圣者同来。然后我记得在启示录里面也讲到，就是说当耶和华再来的时候，他要带着他的圣者，对不对？就是那个义人的灵魂要一起来。那其实这句话里面，其实的话在原文里面还有一个词叫和你同来，和你们同来，就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的圣者和你们同来。所以这个就，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里讲的是耶和华他要带着在末后的日子，在审判的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带着他的圣者同来。那为什么和你们同来？就和你们一起来。我们知道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当基督已经胜过当基督已经胜过这地上的势力，我们知道在启示录里面记载的，就是说在耶稣来之前，地上的君王要一起聚集起来，要围困那个蒙爱的城，要围困神的百姓。但是耶和华自己要插手在这个事情当中，对不对？要拯救他的百姓。然后之后我们会看到耶和华会来，他带着他的圣者，带着义人的灵魂一起来。 然后带着艺人的灵魂一起来，然后在帖撒罗尼迦的前书里面记载，就是说到时的话，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我们在空中要与主相遇，对不对？在空中与主相遇，我们的身体要复活，然后在空中与主相遇。我觉得这句话应该就是讲的是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在这一段里面看到神的拯救，那虽然有这个逼迫啊，虽然在有这个大灾难，但是神会保守，会拯救他的儿女。然后到六到十一节，其实讲的是在新天新地的时候。那第六节讲到，就是那日必没有光，三光必退缩。那三光必退缩，这里的三光的话，其实是中文翻译加起来的。为什么中文翻译加起来成为三光？因为在我们中国人的概念里面，什么叫三光？太阳、月亮加星星，对不对？叫三光。但是其实原文里面是没有这句话的，原文里面是说，就是到那个时候的话就没有光，没有光。然后这个发光体会怎么样？它会 congeal。英文里面用一个词叫 congeal。congeal 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透明的液体，它慢慢变得不透明，啊，变得不透明的那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叫 congeal。其实希伯来文这个原文的词就是这个意思，就好像那个光它原来在那发光，就好像透明的液体一样，然后慢慢变化，变得不再发光，不再透明，就好像我们的恒星然后变成这个行星一样，就是这个意思，不再发光，就没有光了。然后第七节继续讲，但是那一日是耶和华所知道的，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到了晚上才有光明。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其实让我们回到这个创世纪，那一日没有白昼也没有黑夜，是在神创造的第一天。在第一天，谁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对不对？光把这个和暗分，把这个白天和这个黑夜分开，所以那一夜，所以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天，耶和华看为好的。但是在这个之前没有光，又没有黑夜，又没有白昼，又也没有光，这是在创世之前的那一日。所以到了晚上，到了那一天结束的时候才有光。所以让我们回到创世纪。所以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新的创造，这是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新的创造，这是一个新的创世纪，神的一个新的创造开始了。所以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其实是带来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当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降临的时候，他带来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所以我们现在是活在两个时代交替的中间，对不对？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新的时代就完全的成就了，这新天新地耶路撒冷，启示录里面讲的新耶路撒冷。所以这是一个新的创造，新的时代。所以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也讲到，我们在基督里面是一个新造的人，对不对？中文翻译成新造的人，但如果你看原文的话，那是一个新的创造，一个 new creation， 是一个新的创造。然后第八节讲到，那日必有活水然后从耶路撒冷流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那这个让我们想到，就是说这里的话，你让我们想到，首先在伊甸园里的时候，伊甸园里面就有水从伊甸园里面流出来，滋润那个全地，对不对？也让我们想到，在最后的时候，在启示录里面新天新地里面的时候，也有那个生命的河的河水，然后从那个圣殿里面流出来，从那个圣殿里面流出来。然后当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他在那个井边遇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耶稣基督给他说：“我是活水的泉源，对不对？他说你喝我这水的必不再渴。”所以有活水从耶路撒冷流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它要滋润这个全地。 第九节提到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名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往后，因为现在时间不太够，所以往后再看。然后第十节这里的话，从提到就是全地从加巴到耶路撒冷南方的邻门，那加巴是在耶路撒冷这块，不是这个城市啊，耶路撒冷这块区域的东北边的东北边，然后邻门是在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区域的西南边，所以他用这块区域来告诉我们，来代表这个全地，好像是整个这个世界，整个这个全地，整个这个世界，它都要变成亚拉巴。亚拉巴是什么？亚拉巴就是从那个加利利海，然后到红海的这一段约旦河的山谷河谷，这个意思就是说，全地都要变得像这个山谷一样的低，那只有耶路撒冷被高举出来，被高举起来。所以耶路撒冷仍然居高位。然后从便雅悯门到第一门，然后到角门，这是便雅悯门是耶路撒冷这块城市当时的人的居住区的。在的东北边，然后从便雅悯门到第一门，就是从东北边，然后这个从北边往西走，第一门，然后再到角门是在最西边，在西北边，所以这是北边那条线。然后从哈南叶鲁是在东北边，然后到王的酒榨，王的酒榨是在东南边，在东边那条线。所以当时耶路撒冷居住的区域就是这么一个四方的一个区域，基本上是这么一个四方的一个区域。所以这个耶路撒冷就要被高举，然后神的百姓被高举，所以人必住在其中，不再有咒诅，耶路撒冷的人也必安然居住。所以在启示让我们想起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说，到那日不再有咒诅，不再有眼泪，神要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总结我们在这段经文所讲的，我们讲的在耶和华的日子来临之前，必有逼迫，必有灾难，对不对？这个灾难的原因是什么？有可能是我们自己的罪造成的，但也有一个原因，就是世界要恨恶我们，因为我们不属这个世界。然后第二点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耶和华必来拯救我们。所以我们虽然在有逼迫、有灾难，可能也是因为我们的罪，神管教我们。但是即使在管教当中，神与我们这个父亲和儿女的身份，这样的一个关系仍然存在。不是因为我们被管教，神就不是神的儿女了。我们即使被管教，仍然是神的儿女，所以神会拯救我们。而且他的拯救是让人意想不到的一个方式来拯救我们，来拯救我们。第三个，我们看到就最后的那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对吗？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那这三点的话，这神会擦干我们的眼泪。不再有咒诅。这三点的话，虽然是在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会完全的成就，但是现在已经属灵的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会在这世上受逼迫。今天中国国内的秋雨之父的教会，国内的家庭教会，他们也受逼迫。我这次去那个车船大会和我的一个同学王一乐，我们在这方面有些探讨为什么我想为他为秋雨之福教会的事情，他也再次探讨中国家庭教会前面的这个方向和道路。然后他告诉了我他们的想法，然后我才能够理解他们的 mentality 是什么。所以无论如何的话，他们是我们怎么去看他们，他们按照他们的信心，按照他们的 knowledge 在神面前忠心，无论如何他们仍然是神的儿女，神会拯救他们，会用一种奇妙的方式来拯救他们。那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信徒也是这样，我们在这个世上受逼迫，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问题，但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本身的身份就要被这个世界恨恶，但有的时候是两者掺杂在一起的，可能说我们会受到这些，会有些难处，但是无论如何神会拯救我们，神的慈爱不永不离开我们。然后在第三点，我们看到今天这一点也属灵的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在这世上虽然有苦难，但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我们在主里面有平安，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属灵上的话，我们已经有平安，我们已经得释放，已经得释放。耶稣说，我的轭是轻省的，我的担子是容易负的，所以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都可以得安息，我们可以在主那里得安息，我们在主里面神已经擦干我们的眼泪，也不再有咒诅，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成为我们的咒诅，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今天这些事情我们都已经在经历了，但是我们还要经历，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天。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亲爱的主，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主啊，撒迦利亚书这段预言，主啊，有很多难解的地方。天父，但在这段预言当中，我们看到，主啊，你是我们的父。主啊，我们的和你的关系不会因为任何的关系会有改变。虽然我们在这地上，我们会有软弱，我们会有罪，可能我们会因着我们的罪会受到管教。天父，但我们仍然是你的儿女。我们即使在管教当中，我们仍然是你的儿女，你仍然爱我们。主啊，你会有奇妙的拯救来搭救我们。天父，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看到主啊，我们今天可以在这地上，已经可以属灵的经历你的应许，那也新天新地。你擦干我们的眼泪，主啊，在你里面有平安，啊，你的圣灵安慰我们，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这一切已经属灵的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主啊，因为你为我们成了咒诅，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一切。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